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285-1301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正式进入到七件圣事的第二件圣事，就是坚贞圣事。那么坚贞圣事呢，我们将分两讲来做介绍。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是涉及坚贞圣事的两个问题，也就是前两个问题。第一，据文史中的坚贞圣事；第二，坚贞圣事的标记和仪式。我们首先呢看第一个小标题，是坚贞圣事1285号。坚贞和圣喜及感恩圣体圣事共同组成基督徒入门圣事，我们必须维护这三件圣事的一体性。因此我们应向信徒解释，为使圣喜的恩宠达到圆满，接受坚贞圣事是必要的。事实上，因着坚贞圣事，他们受过喜的人与教会更完善的连结起来，又因受到圣神特别力量的充实，更责无旁贷的以言以行去宣扬并维护信仰，做基督真实的见证人。那么在这个1285号的这一条目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处哈，是来自这个主教理书的这个坚贞礼的部分。那么这一条呢，1285条呢，是做一个关于坚贞圣事呢，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那么坚贞圣事呢，是构成呢入门圣事的三件圣事当中的一件。那么其特点就是将圣喜圣事呢所领受的圣主呢进一步的这个强化和圆满。那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看呢，为领受坚贞圣事来说呢是有必要的。而坚贞圣事的这个作用呢，就是使领受的人有能力呢去为信仰做见证。我们看这个第一个问题，旧恩史中的坚贞圣事1286号。在旧约时代，先知已宣布上主的神要居住在万民所期待的墨西亚身上，使他履行救赎人类的使命。当耶稣接受若翰的洗礼时，圣神降临在他身上，这是一个标记，指出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他是墨西亚天主子。基督因圣神降运，他的整个生命和使命是在完全与圣神的共荣中实现。这圣神是天父无限量的赐给基督的，若望福音3章34节。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是将旧约和新约内的有关于圣神的部分呢加在一起呢来进行论述。在旧约里面呢，关于圣神的部分呢是提到的比较少，那么主要呢这里面提到的是以新约为主。在旧约的部分里面呢，他首先提到了在先知的话中啊，先知们特别强调呢，就是上主的神要居住在这个墨西亚的这个身上，为了让他能够履行救赎的这个使命，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在新约内呢，则是有关于墨西亚的这个第一个事件呢，就是当耶稣接受若翰的这个洗礼的时候，圣神呢从天降下，这个标记性的事件呢显示出他的身份。因圣神降运的基督呢，就跟圣神呢有密切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从这个耶稣的这个人性存在之始啊，就跟圣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一位圣神呢，就是天父呢所无限量的赐给的那一位。我们看这个1287号，圣神的这一切富饶呢，不应只属于墨西亚，也应传给墨西亚的全体子民。基督曾多次应许要倾注圣神，他的应许呢在逾越节那天首先实现了，若望福音20章22节。接着在五旬节那天更以惊人的方式实践，宗徒们充满圣神，开始宣讲天主的启示，宗徒大事录2章11节。伯多禄宣布圣神的倾注呢，就是墨西亚时代的标记。当时凡相信宗徒的宣讲而受洗的人都接受了圣神的恩赐。那么圣神除了被赐给这个墨西亚之外呢，也应赐给那些相信墨西亚的全体子民，当然这些人呢就是指的基督信徒。那么这在基督自己的这个应许当中呢，我们能够啊见到这个明显的这个例子。而最终呢，在圣神降临那一天呢就实现了，以宗徒们为核心的这个初期教会呢就充满了圣神。那在这儿呢，我们就借用呢圣伯多禄的话呢来说呢，就是圣神的这个降下是墨西亚时代来临的一个标记，而凡是接受宗徒信仰的人呢也都有机会呢领受天主圣神。当然具体的方式呢，就是宗徒们呢会给他们扶手，赐给他们天主圣神，在宗徒大事录内呢有着好几段呢清楚的记载。我们看这个1288号，从那时起，宗徒为了完成基督的意愿，借着扶手把圣神的恩赐呢传给新受洗的人，使洗礼的恩宠达到圆满。 因此在致希伯来人书中把副手礼连同洗礼的道理都列入培育基督徒的基本教材中。天主教传统理所当然地承认副手是兼任圣事的始源，此圣事以某种方式使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恩宠在教会内绵延不绝。从这个宗徒时代开始呢，借着这个副手，宗徒们就将圣神的赐予那些心灵洗的人，使他们能够更圆满地领受圣神的这个恩宠。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副手呢在这个时间上看哈，它是优于其他的这个方式的。当然我们看副油呢在圣经里面也有着蛮深的一个基础，但就只针对这个兼任圣事而言，副手呢却是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基础跟核心。那这里呢他特别给我们举出了这个希伯来人书第六章一至二节的这个话呢，让我们来看这个两件圣事之间这个关系哈。希伯来人书这个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说因此呢，让我们搁下论基督的初级教理，而努力向成全的课程迈进，不必再树立基础，就是讲论悔改、死亡的行为、信赖天主及各种洗礼、俯首、死者复活和永远审判的道理。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哈，也就是具体的讲的是在这个希伯来人书六章第二节，我念的这一段呢是一到二节啊，在第二节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借着各种洗礼及俯首，那么这显示呢，俯首呢是兼任圣事产生效果的这个核心因素，当然也这个显示它跟圣洗圣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那么也为此呢，这个要素呢一直呢在今天教会在实行这件圣事的时候也被保留着，也就是俯首，实行人呢会向这个领受人呢来俯首。我们看这个1289号。在很早以前，为了更确切地表明圣神的恩赐，除俯首外，还有父母加香料的油，圣化圣油。圣油礼呢，阐明了基督徒一词的原意，就是受赋油者。这名称源于基督本身，他就是天主以圣神赋了的那位。宗大师录十章三十八节，赋油礼呢一直流传至今，东方和西方教会同样遵守。因着上述的理由，在东方，这圣事呢称为赋油。即父母圣化圣油或香膏，在西方则称为兼任，表示呢他对圣洗圣事的确认，并强化圣洗的恩宠。我们看呢这一条呢给我们介绍，就是除了副手之外呢，还这个在今天的这个兼任圣事的实行礼当中呢，还附加了这个副油礼。兼任的时候所服抹的这个圣油呢，是经由主教加了香料而特别祝圣的。那么这层含义呢，显示了这个基督呢自己是富有者，而基督徒呢是受富有者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这一点呢，在东西方教会中，在此圣事的实行当中呢，都有所保留。虽然呢，东西方教会呢在形式上呢是稍有不同，比方说在东方教会里面呢，称这件圣事为，就是称兼任圣事为富有，因为呢父母的这个圣化的这个圣油啊，或者是叫香膏啊。而西方教会呢则称为是兼任，那么有坚强和振作之意。那么这个圣事呢，这个强化呢圣洗圣事所获得的这个恩宠，具体的讲呢，这一切呢都是由领受天主圣神而完成的。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东方和西方的两个传统，1290号。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兼任呢通常与圣洗呢在同一庆典中举行，这就是圣西比莲所称的双重圣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婴孩洗礼的次数终年不断的增加，乡村堂区的数目增多，教区的范围日广，以致主教不能够主持所有的圣洗庆典。在西方，由于希望把圣洗的完成留给主教，所以呢把这两件圣事在不同时间分开举行。东方呢教会呢则维持这两件圣事的一体性，所以呢是由复洗的司铎实行兼任圣事。但在这种情况下呢，主礼司铎只能使用由主教所祝圣的香膏来实行这圣事。那么在这个1290号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引用哈，是来自东方教会法典的第695号。就是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哈，那尤其是关于兼任圣事，在教会的前11个世纪里面，兼任圣事呢和圣洗圣事呢常是一同举行的，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是不分开的。所以呢圣西比莲呢就称这两件圣事为双重圣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在西方，也就是在拉丁礼仪当中哈，后来呢由于教会实际的这个需要，那也就是说由于婴儿灵洗的这个逐渐的这个增加，信友人数的这个增加，他 堂区的这个增加，使得主教呢很难呢再去这个实行这个圣喜圣事的时候跟这个监殿圣事合在一块去实行，因为是由主教来实行嘛，那这样就渐渐的就分开举行了。而东方教会呢则保留着两件圣事一起举行的这个传统，而复喜的这个司祭呢可以就一起来举行了。我们呢稍后呢也会做这方面的这个介绍。在拉丁礼当中呢，这个监殿圣事呢就是跟主教要特别有关系，那司铎呢可以在一些必要受委托的情况下呢也来实行这件圣事，所以他的本有的这个实行人呢是主教。但是呢在东方呢，那确实呢司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呢就直接就实行了，他不那么去强调这件圣事呢主教呢是他本有的这个实行人。当然呢这个即便是在东方教会里面实行监阵的这个圣油或者是叫圣膏，也是呢由主教甚至由宗主教呢来祝圣的。当然呢在拉丁礼当中哈，如果是成年人施洗呢三件圣事一起施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法律自然就赋给这个司铎这样的一个职权，他可以实行这三件圣事。我们看这个1291号，罗马教会的一项习惯呢逐渐发展成为西方现行的礼规，该习惯是在洗礼后赋两次圣化圣油。第一次赋油是在受洗者由洗礼池出来时立即呢由司铎实行，这次赋油呢仍要由主教在新教友额上第二次赋油来完成。如今保留了由司铎以圣化圣油实行的第一次赋油礼，它与圣洗仪式连接在一起，象征受过洗的人分享基督的先知、司祭和王者的职务。如果是为成人施洗，便只实行一次圣洗后的赋油，这就是监阵圣事的赋油礼。我们看呢1291号呢这里呢给我们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区分，就是具体的实行这件圣事的这个做法。在罗马的这个教会呢就是逐渐的是在这个拉丁礼仪当中推广，就是罗马教会的这个做法呢后来呢是在拉丁礼仪当中被推广了。那么洗礼后呢有两次覆抹圣油，第一次呢是在洗礼之中，第二次呢是由主教呢所实行的覆油，也就是监阵圣事的实行。那么第一次覆油呢假设说是因为一个婴儿领洗的时候呢就是如此，就是领洗之后呢有一个覆油。若是成年人呢，那么这里这个成年人我们要知道呢哈，教会法说的成年人呢是年满14周岁的人，千万不要跟民法里面所说的这个满21啊或者是满18呀、啊、当然根据不同的这个事项的这个要求啊，通常在我国的法律里面是年满18周岁，和这个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如果是为一个这样的成年人领洗的话，那么监阵呢还有这个圣体三件入门圣事呢是合在一块的，则省略了第一次覆油，那么就只有一次覆油，那么这次覆油呢所领受的就是监阵圣事。那么其实简单的理解就是呢，那只有那个圣喜圣事呢跟这个监阵圣事呢是分开举行的时候呢你才可能有两次覆油，那么否则的话呢你只有一次覆油，也就是说如果是成年人在一起举行的话就只有一次覆油了。我们看这个1292号，东方教会的做法呢是更强调基督徒入门圣事的一体性，拉丁教会的做法呢则更清楚地表达出新基督徒与主教的共荣，因为主教是其教会唯一性、职工性和宗徒性的保证和仆人，由此呢它连接着基督教会的宗徒起源。东西方教会呢关于这个圣事的具体做法呢虽然是存在着一些差别，也就是说这个圣事的这个实行上，但是呢这些差别呢我们在这要留意呢它只是形式上的，关于具体的内容呢并不影响，也就是说核心的部分呢并没有不同。那么具体而言就是东方教会呢把这个圣喜和监阵呢常常在一块举行，也就是说它不分开，强调呢这个入门圣事之间的这个一体性联系，那就因为他们是入门圣事嘛，所以这个联系呢轻易呢是不被打开的。而拉丁教会的这个分开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强调新教友呢要与主教之间保持的这个共荣，因为主教呢是这个在拉丁礼当中啊是监阵圣事的这个正常实行人，因为借着与主教之间的这个关系使他呢也就是这个新教友呢可以呢与宗徒和基督之间的联系呢得以建立，所以他更显示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呢，那么在东西方教会里面所他强调的点是不一样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就产生了方式上的这个差异。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大问题，监阵圣事的标记和仪式，1293号，在监阵圣事的仪式中该细想覆油的标记以及它所象征的和所盖下的属神的印记。覆油就圣经上和古代的象征来说含义丰富，油是富裕和喜乐的标志， 他竭尽在沐浴前后的富有和滋润身体，为运动员和决力者的富有，它是治愈的标记，因为它疏解淤肿和伤口的痛楚，它带来美丽、健康和力量的光彩。如果我们看这个坚贞盛世实行的历史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在教会的这个坚贞盛世漫长的这个实行的历史当中呢，有的时候是以扶手为主，有的时候是以富有为主，甚至呢就只保留一项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但是在当今的教会呢，关于实行此盛世的这个指引当中呢，他强调呢要二者并重，也就是说富手和富有呢都要保持。那么这里呢，他稍微对富有的这个象征的含义呢做了一个解释和说明。那就是说富有呢，它常常是表达着这个富裕啊、喜乐啊、洁净啊、滋润啊、治愈啊、美丽健康的这些含义。那么我们不难看出呢，这些词汇呢都是跟这个美好有关，都是积极的这个表达。那么以上的这些例子哈，我们都可以在圣经当中呢找到他们具体的这个例证。因为我们在这不是上的圣经课哈，所以我们就不把那个圣经的章节呢一一的点出了。那么有兴趣的教友呢，或者说你熟悉圣经，你自然呢就可以找到呢其相对应的这个经文。我们看这个1294号，在盛世生活里，富有呢也有上述的含义。在洗礼前，附上后洗圣油，象征净化和强化，给病人富有表示治疗和安慰。洗礼后，在坚贞礼和圣职授予礼中赋予圣化圣油，是祝圣的标记。接着坚贞盛世，接那些接受了富有的基督徒，更圆满地分享耶稣基督的使命，充满圣神的富饶，使他们的生命更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那么具体到坚贞盛世中呢，这富有呢就是有这个净化跟强化的这个含义。当然呢，病人富有哈，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服盛世中的这个油呢，那这其实稍微有不同的哈，但它的含义主要是就是表示治疗跟安慰的。这顺便也提一下哈，在圣治圣事当中那个祝圣那个圣油呢，使用的实际上就是坚贞圣事的这个圣油。所以洗礼本身的这个富油呢，它也有这个圣化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一点呢，在坚贞圣事当中啊，就是用在坚贞圣事当中也是适用的。那么被圣化之后，基督徒呢就可以相称的分享基督的使命，馨香满地。我们看这个1295号，借着富油领受坚贞者接受了一个印号，就是圣神的印记。印号代表着个人的印信，是他权力的标记，是他拥有某事物的标记。因此士兵盖上他们将领的印记，奴隶盖上他们主人的印记。印记正是一个法律的行为或一份文件，并在某些情况下有保密作用。那么坚贞呢，一如圣洗呢，也是领受神印的。在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呢也有提到，也是领受神印的这个圣事。那么关于这个印号或者是印记呢，在这个世俗的事物当中呢是很常见的，是很常见的一种方式。有印记呢表示它属于某一个主体。我们看古代这个电影当中，你发现呢一些大人物在他们的这个手上会带着一个带有印记那样的一个大戒指。那么他这个写完信，把那个信封好了之后呢，会用那个印记呢蘸上类似于墨彩之类的这个东西呢，在那个信封封口处呢加上一个标记啊，只要你拆开了，然后呢它就可以被很容易的被识别出来，所以它显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同时呢，印记呢也有一个保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呢跟盛世呢，跟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盛世呢应该有特别的关系。那么保密呢，是因为呢这个领受了坚贞盛世的这个人跟天主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实际上呢是一种排他性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它需要用保密的这样一个词汇来表达。我们看这个1296号，基督宣称自己是天父所印证的，同样在基督徒身上也盖了印，那坚固我们同你们在基督内的并给我们富有的就是天主，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并在我们心里赐下圣神作为保证，格林多人后书1章22节。这圣神的印记标志出我们整个属于基督，永远加盟为他服务，也标志出天主的许诺要在末世的重大考验中保护我们。这一条呢，关于印记呢又继续呢加以相关的这个说明。这个印记呢，它表达就是这个神印哈，它表达我们完全属于基督，也愿意为他服务。那么这其中呢特别显示在重大的这个考验当中啊，我们也能够承受这个考验，敢于面对这个考验。 因为我们领受了天主圣神在我们内作为抵押和保证。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小问题，是坚贞圣事庆典的举行，1297号。圣化圣油的祝圣呢，是一个重要的行动，它虽在坚贞圣事以前举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坚贞庆典的一部分。主教在圣周四主持圣油弥撒，为他的整个教区祝圣圣化圣油。在东方教会里，圣油祝圣礼仪甚至保留给宗主教主持。安提约基亚的叙利亚里用以下所叙述的这个呼求圣神祷词来祝圣圣化圣油相告：圣父，请派遣圣神降临在我们及在我们面前的油之上，并予以圣化，好为那些接受他的呼油和印记的人成为神圣的香膏、司祭的香膏、王者的香膏、喜悦的呼油、光明的衣服、救恩的外场、属神的恩赐、灵魂和肉身的圣化、永存的福乐、永不磨灭的印记、信德的护盾、无敌的盔甲，以抵抗魔鬼的一切恶事。1297号里面呢，首先提到了这个坚贞圣油的这个祝圣。那么虽然呢，在拉丁礼当中啊，这个圣油呢是在这个圣周四白天的这个弥撒当中祝圣的。那这里为什么要强调白天呢？日间哈？那因为呢，在这个圣周四的这个晚上的这个弥撒呢，被称为是圣周三日庆典的这个开始的主的晚餐弥撒，所以呢，它通常是在白天的这个弥撒当中来祝圣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它虽然是和这个坚贞圣事在外表上看是分开的，但是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坚贞圣事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必要材料。这圣油呢，是为了在这个本教区内全年的这个使用而祝圣的。在东方教会呢，这祝圣的这个礼仪呢是保留给宗主教主持的，这一点呢是比较特殊的。在拉丁礼礼堂当中呢，就是我们所属的礼仪是保留给有主教品位的人就可以，但通常是由教区主教来主持的。那么这里呢，特别引用了这个东方教会啊之一的这个叙利亚里的这个祝圣经文中所使用的文字呢，就凸显了这个祝圣的这个含义，非常美的这样的一段文字啊。当然在我们拉丁礼当中呢，祝圣经文的含义呢是大概是相似的，但是这段文字呢其实是很美的。那么至于呢，这个所使用的这个圣油哈，就是作为这个坚贞圣事的这个圣油呢，在拉丁礼当中呢，它的主要原料呢是橄榄油加香料，也就是以橄榄油为主，以香料为辅。而在东方礼当中呢，是以不少于40种香料呢混合而成的，所以呢它也称为香膏。那这一点呢是有一个小的一个不同。我们看这个1298号，当坚贞圣事庆典与圣喜圣事庆典分开举行，例如罗马礼所行，坚贞圣事礼仪以领坚贞者重宣洗礼誓词及宣认信仰开始，清楚显示坚贞呢是在圣喜之后举行。如果成人受洗，则立即接受坚贞，参与感恩祭并领圣体。那么这里呢，给我们1298号来交代哈，在这个拉丁礼当中，这个圣喜跟坚贞圣事分开举行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具体的仪式啊是怎样的？领受坚贞圣事呢，是以重宣洗礼誓词及宣认信仰来开始的。那么这个是帮助我们来看呢，这个两件圣事之间的这个连续性。那么如果是成年人领洗，就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如果是成年人领洗，年满14周岁，那么则立即呢领受坚贞，并在同一的感恩祭当中呢领受圣体，这样呢三件圣事呢合在一块儿，入门礼呢就正式完成了。我们看这个1299号，在罗马礼中，主教给全体领坚贞者俯首，这手势呢从宗徒时代呢就象征恩赐圣神，主教俯首呼求圣神的倾注：全能的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请你垂顾这些已受洗者，借着洗礼，你已从罪恶中拯救了他们。你以水及圣神使他们重获新生，就如你曾许诺的，如今求你倾注你的圣神于他们身上，圆满地赐给他们那曾停留在你圣子耶稣身上的圣神，也就是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之神，使他们充满敬畏天主之神。以上所求是因我们的主基督。我们看的这个1299号的这一个大的这个引用哈，俯首经文呢，它的出处呢是来自主教礼书的这个坚贞礼的这个部分。这个拉丁礼仪当中啊， 坚证的这个实行方式呢，是主教呢，或者是合法的代替主教的这个实行人呢，给领受人俯首，并诵念了这一段这个大的长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我们大家应该啊，在参与这件圣事实行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常常能够碰到。我们看1300号，随后呢，就是坚证圣事的必要仪式。在拉丁礼中，坚证圣事的实行是俯首时，在领坚证者额上赋予圣化圣油，说：“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至于东方礼的教会，在呼求圣神的祷司之后，以香膏附在领坚证者的身体上，最具象征的部位：额上、眼睛、鼻子、耳朵、口唇、胸膛、背上、双手、双足等。每次赋油时说：“天恩圣神”的标记。1300号呢，这里呢给我们介绍这个东西方教会他们具体在实行圣事的时候所采用的这个仪式。首先说拉丁礼当中呢，这个是圣事产生效力的这个行动呢，是俯首加上敷抹圣油，并念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这个不复杂。那么东方礼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复杂，有一点不同，是在呼求圣神祷司之后，以香膏敷抹在领坚证者的这个身体上。那么这包括呢最具有象征的意义的这个部位：额上、眼睛、鼻子、耳朵、口唇、胸膛、背上、双手、双足等。所以每次赋油时就说呢天圣神的标记。那么东西方呢在实行这个坚证圣事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具体的仪式呢是大同小异的，而东西方的礼仪呢也是可以呢互相领受的。那么就比如呢，一位东方礼的天主教的这个教友来到拉丁礼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教堂当中，他是也可以领受这个坚证圣事的。当然呢，他要按照这个拉丁礼的礼仪的这个要求领受这件圣事了。那么原因就是这是一个教会的两种礼仪。我们看这个1301号，最后以平安礼结束坚证圣事礼仪，象征不表示与主教及所有信友在教会内的这个共荣。那么结尾呢，是以平安礼呢作为这个圣事的这个结束礼，意味着众信友呢与主教呢在教会内这个共荣。那有的人可能会问，那如果实行人是一位神父怎么办？那还能够表示跟主教之间的这共荣吗？还能，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拉丁礼里面呢，这个坚证圣事的这个正常的和普通的经常的实行人呢是主教，而司铎呢就是神父呢，他只是代行。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借着主教所表达这个共荣的含义呢仍然在。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